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愿你打开心灵，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哥罗西第一章第六节啊，我来念啊。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下面一头念，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啊。注意中文的翻译，可能你会产生另外一种的意义啊，不是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乃是真知道神的恩惠。当我们真知道神的恩惠那个日子以来，应该是这个意思。当你真知道神的恩惠以来，应该有什么结果？所以真知道什么？真知道是神的恩惠，而恩惠这个词就是恩典，在原文完全一样。新约圣经有的时候翻成恩惠，有的时候翻成恩典，是完全一个一样的字。真知道神的恩典，如果我们真知道神的恩典，我们就能在各样的力上加力，我们就能经历神的能力，我们能够服侍神。真知道神的恩典，才能够真有力量来服侍神。不过神的恩典，他下面继续讲更进一步的一些事情。第九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下面一头念，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啊。这个满心知道跟真知道又是相同的一个字啊。不但要真知道神的恩典，第九节强调真知道神的什么旨意啊，要满心知道，也就是真知道神的旨意。其实神的旨意也充满恩典，神恩典的旨意，神恩惠的旨意。再看第十节，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下面一起念，渐渐的多知道神。多知道跟真知道跟满心知道是完全相同的一个字。所以在这一段保罗三次强调真知道，要真知道神的恩典，要真知道神的旨意，要真知道神。越真知道，你越经历神的能力，在各样上力上加力，就能欢欢喜喜，乐上加乐。一个基督徒在一生的路程里，能够经历神大能的福庇。愿神赐福我们都真知道神的恩典，真知道神恩典的旨意，真知道这一位满了恩典的神，我们就能蒙神赐能大力来向前奔跑。这个力上加力啊，也许各位常常开车的人都有经验，特别是走下坡路。有的时候我去窝人探访，常常走这个 Morning Glory 啊，上去很辛苦，因为
有的时候我那车子小，还要摆到第二档才有办法。那一下坡的时候，发现不能踩油门哈，一踩要飞了哈，所以就只能给他踩刹车，慢慢的下。有的时候都没有人，都没有人冲的时候，我就稍微一加油，你就惊艳到力上什么加力啊，要飞一样哈。所以我常常有的时候一看没有人，我就想到我要试一下力上加力，噗就飞一下啊，那就很有意思。如果你在神的恩典中，真知道神的恩典，真知道神的旨意，真知道神，你就会经验力上什么加力，在你侍奉神的道路，在信靠主的道路，神的能力不断扶持引导帮助我们向前。那么真知道这个字啊，它是在一般知道这个字的前面加了一个介词，这个介词变成一个比较更广泛一点的，虽然有的时候在希腊文里这两个词有通用的地方，不过当特别被提出来的时候，它代表一种充分的知道，不是好像知道一点皮毛，深入的知道，或者说圆满的知道。我们不但知道一点点神恩典的皮毛，神旨意的一些皮毛，神的一些皮毛，我们要肯深入一点，肯用功来追求真认识，充分的知道，圆满的知道。当你越深入知道，你就越能享受。我举个简单例子啊，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啊，我从来不碰电脑的啊，因为在台湾命好一点啊，有秘书啊，所以什么事交给秘书做啊。到了这里啊，就没有了啊，所以啊，不得不学啊，因为他们这些长老们常常都是用 email 来跟你讨论事情的哈，你不打开电脑，他们讨论半天都不想干什么了啊，事情都已经过了啊，所以必须要学。我这个电脑是有一点电脑恐惧症啊，我平常都不晓得怎么搞它啊，不得不学。所以啊，我常常跟他们同工说，我电脑是小学生不，幼稚园了，还不到小学生哈，你们常给我慢一点啊，不要给我搞太多电脑的花样啊，我搞不来啊。但是我们同工里很多比较会的啊，比方这个高天元传道啊，张仲培传道啊，他们相当会，他们就教我啊，怎么搞怎么搞啊，怎么弄啊。好，慢慢就学一点了。所以我发现啊，我如果说是迷迷糊糊知道，他们大概算知道。哎，后来没有想到，我们教会还有很多高手啊，设计我们教会像什么 mentor 啊，就是广东部的啊，我们国语部好像是徐国栋啊，他们几位常常来，一来之后啊，就给你搞搞搞，我有什么问题马上交给他，就处理解决了啊，所以他们就是两三下通通搞定了啊。那我就发现，如果我算是糊里糊涂的知道一点点皮毛，高天元、张宗培他们算是知道，那这个许国栋算什么？他真知道。对了哈，许国栋在不在我不晓得哈。他们来说好有本事啊，怎么电脑，据我知道这个在诺哥这里啊，在 New Jersey 好多位都是真知道，是不是哈？我们这里面很多高手啊。我有的时候打电话就请教啊，请教这个请教那个，高手如云啊。但愿我们不但是在神的恩典上知道一点点，在神的旨意上知道一点点，在神的本性啊，神的全能，神的荣耀上知道一点点啊，我们都要照着保罗所提醒的啊，不但知道一点点，还要知道，不但知道还要怎样，真知道啊，高手如云。那么神大大要恩待，要使用，要力上什么加力，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我们也经历乐上加乐，我们就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愿神恩待。那今天早上我就要提这三方面，我们要真知道 神的恩典。那神的恩典是什么呢？我们要从保罗写哥罗西书来看，到底我们真知道有没有真的站稳在神的恩典上，这一点很重要。我今天可能多花一点时间。那么神的恩典是什么？哥罗西书1章12节到14节就讲一些，我来念给各位听。哥罗西接下来第一章12到14节啊，一同念好了，请。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好，跳到20，从20到23节，我们继续同声念，请。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作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指责，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固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见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好，保罗接下来讲，那神的恩典是什么？我们听到福音，明白神的恩典这个日子之后，我们活在什么光景里啊？我很简单说，因为这个我们比较熟悉。第一，我们已经脱离黑暗权势，脱离黑暗，我们被迁到神爱子的国里，我们脱离黑暗，已经在光明中，在光明中与众圣徒要同得基业，我们在爱子里已经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我们在主耶稣十字架宝血之下已经与神和好，已经成为圣洁，无可责备，我们是神家里的人。基督肉身为我们死，十字架流了宝血，救赎赦罪，与神和好，成为圣洁，无可指责，在光明中要与众圣徒同得基业。我们在光明中，不在黑暗中，在神爱子的国里，不在撒旦权下，在神所赐的福中，不在咒诅之下。弟兄姊妹，你真知道这个恩典吗？为什么今天我有感动讲这些？这是很基本的道理。因为我发现近年来在基督教圈子里有一个古怪的教训，也在若歌教会有这些奇怪的教训。这个奇怪的教训就是强调所谓祖宗的咒诅。许多基督徒已经信主好多年，还一直担心活在祖宗的咒诅之下，所以在寻求祖宗有哪些罪过，我们要为这些罪过来认罪，来得到释放，来脱离祖宗的咒诅，来砍断祖宗的咒诅，以致有的时候让许多基督徒天天提心吊胆，让许多基督徒不懂得，不真知道神伟大的恩典。我们不在黑暗的权下，我们是在神爱子的国里，我们不在黑暗中，我们是在光明中，我们不在咒诅之下，乃是在祝福之下。有的人说祖宗的罪 让你三代四代的影响，你要悔改认罪，寻找三代四代祖宗的罪。那还有人说，有关信的罪要追讨十代。不晓得有没有算过，你们知不知道，如果追讨三代四代啊，追讨四代要追讨多少人吗？如果追讨十代要追讨多少人吗？如果追讨四代是追讨三十个人，如果追讨十代要追讨2046个人啊，这个很容易算。我的上一代就是父亲母亲两个人，再上一代我的祖父母，那么祖父母就有两边，就四个人，再上一代曾祖父母就八个人，再上一代高祖父母，请问几个人啊？16个，2加4加8加16，请问多少人？哎，若哥数学这么差劲啊，2加4加8加16多少人？30个人。弟兄姊妹，我讲这些是很真诚的啊。如果你要去计算祖宗的罪过，算四代，你就要算30个人。你怎么去算30个人？那有的人说要算十代，那是犯了性的罪过，十代。你再往上推，16变32，32变64，然后128，然后256，再来就是变成500，我都搞糊涂了哈，再过就1000多了，通通加起来2046个人，十代。亲爱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真知道神的恩典，不真知道耶稣替我们死，耶稣钉在十字架流了宝血，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救到神爱子的国里，把我们从撒旦权下救到光明之中，你整天追查祖宗犯了什么罪，然后在那边提心吊胆，在那边疑鬼疑魂，没有平安，没有把握。我最近还碰到这样的事，我去探望一个人，他生病了，结果有人就告诉他，你为什么生病，就是因为你们以前还有你的祖宗拜偶像，还要再去认罪。但是当他信主的时候，早都把偶像丢掉了，早都除去了一切过去拜的偶像。我们不能够再回来说现在生病还是你过去拜偶像的影响，如果这样子的话，你到哪一天能够解决？主耶稣的十字架宝血难道没有功效吗？难道两年前洗净了，现在又回来吗？当然除非你又去拜偶像，但是不是的，没有的。这是一种奇怪的教训，不当的教训。那有人说，这不是圣经里的教训吗？怎么不当呢？旧约不是明明这样讲吗？现在我要跟各位看几节旧约，来告诉各位旧约讲的是什么意思，不要把它误解，免得你在神真的恩典里面失落了，很可惜。旧约最早提到在出埃及记，请各位翻一下出埃及记第20章第5节第6节，找到了请大家同声念出埃及记20章5节6节，请。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好，我们为了节省时间啊，这一个一共圣经出现三次，我就不念，告诉各位在哪里啊？在出埃及记34章6到7节，还有生命记第5章9到10节，都是一样的话。那么这里不是很明显说神要追讨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吗？那这里到底是怎么解释 怎么了解啊？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圣经里面有相当多的是用人所能了解的描写神的事情，不要只看到三四代，下面说神向守诫命发慈爱直到几代，千代。这是神用一种对比的方法，把神公义所产生的愤怒和神慈爱忍耐所产生的恩惠来做对比。神的公义必然产生对罪的一种愤怒，但是神的慈爱产生对罪人的恩惠和慈爱。如果比较起来，神的公义和愤怒实在是很小，对人来说他非常有怜悯，但是慈爱恩惠却是非常的大。不是一个好人他的千代通通变成蒙福的，这个在圣经来说没有这种事情。比方很明显的例子，旧约的以利是一个非常好的祭司，他非常虔诚，照理说应该千代蒙福。各位都知道以利这个大祭司，他连第二代都没有蒙福，他的两个儿子后来发生什么事啊？被神如何啊？气绝急杀了。如果你要照字面意思这样去讲，那圣经还有很多地方不一样，连撒母耳这一位虔诚爱神的先知又是最后的士师，撒母耳他的儿子也被神弃绝，撒母耳儿子不行神的道。所以你不要用这个字面，那我去算千代，如果我是近前的，千代真是不好算，不要算到哪里去了。但是那样的看法他是不了解圣经里面应该有的正确解释。神公义审判他是蛮有怜悯，用三四代来算，神的慈爱赦免是极其广大，用千代来算。那神对待恶人其实也很有怜悯，比方说以扫，以扫的后裔其实一直还都是蛮兴盛的，所以后来以东国，以东很强盛，以东以后到了西律王，西律王好几代都是以东人，西律本身是以东人，西律儿子做王，西律的孙子做王，西律的曾孙做王，整个家族虽然他们在神面前不是蒙神喜悦的，然而他们还是在地上做王，很发达。我们不是用地上这一种来做一个死板的比较。那么虽然我们要注意，在旧约圣经里的确像利未记有明显提出来，我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不过各位请各位看一下因为免得这一节也成为误解，利未记第26章第39、40两节，利未记26章39跟40节，你们剩下的人必因自己的罪孽和祖宗的罪孽在仇敌之地消灭，你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注意就是干犯我的纳罪而且这里是纳罪，并且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在旧约里面利未记特别明显是这一节，那么以后到了尼希米他祷告的时候，他是向神祷告我和我父家都有罪了，那么以后但以理在祷告中也有提到我们列祖都犯罪得罪了神。那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是一个神治国家，在旧约的时候政治宗教是连在一起的，当以色列人敬畏神，整个国家蒙福；当以色列人悖逆神，这个君王带头悖逆神，他们整个国家蒙祸。所以以后神就允许外邦攻打他们，所以亚述帝国公元前722年把北国十个支派俘虏走了，南国两个支派被尼布甲尼撒王公元前586年也俘虏走了，那个圣殿被焚烧，圣城被拆毁，神允许外邦攻击他们，因为他们列祖犯了纳罪，他们干犯神的罪是什么？就是拜偶像，就是不听从神的话，拜外邦的偶像，神让他们整个国家都受到苦难，这个苦难牵连到很多近前的人，所以被俘虏的时候，近前的但以理也被俘虏，近前的耶利米要下监牢，近前的以西结也被俘虏。那么这一些我们不要误解，说神定好这个所有祖宗的罪产生后代的咒诅是发生在每一件事上面，在以色列国，在以色列蒙神特别从埃及救出来，特别成立一个国家，而这个国家整个政治宗教是连在一起的，他们是一起来敬畏真神，神怜悯他们，当他们悖逆真神，从祖宗到他们自己都悖逆神，所以神的罪临，刑罚临到。那么无论是利未记里面，无论是尼希米记，无论是但以理书，提到我和我父家犯罪了，我们祖宗的罪过也是临到了我们的身上，那都是指着远离神悖逆神。那么因为慢慢的有一些人产生误解，误解什么呢？误解就是祖宗的咒诅，所以到了神兴起先知耶利米，兴起先知以西结，神就特别来澄清这个事情，神要告诉以色列百姓，不是父亲犯了罪神刑罚儿子，没有这个事，神说了父亲吃了酸的葡萄，儿子牙齿不会酸倒，神一再这样说明，就是因为人误解了神的意思。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